我们感谢主，因为出埃及记不但是叫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出历史的前后的那一个记录，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就是出埃及记本身就是一个预表，预表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在全人类中间的显明。所以如果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能跟上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话呢，就有一些事情就我们不必太多去考虑它了。因为你一看到先是坐在摩西的身上，透过摩西坐在埃及人的身上，但是神这样整个的那个定规呢，就不是仅仅连关乎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中间的事，而实在呢在神的心思的里头是要借着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把神那个永远的救赎的旨意要带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我想有一些个事情是弟兄姊妹们要很好的弄清楚的。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摩西在40多年前在埃及他整个人在以色列人中也好，在埃及人当中也好，所受到的那一个伤害，这一个伤害呢，特别是以色列人对他的反应，这一个可以说把他的自尊心完全的破坏掉了。我们现在的人是更很容易了解这一点，我举几个话出来，弟兄姊妹你就了解。现在你看了一个殡仪馆的广告，他用什么话呢？他说生老病死是人一定要碰到的事，所以呢，尤其是在死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很尊严。那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人说死也要尊严的死，撒台要尊严的撒台，什么的尊严尊严，那为什么要会强调这个点呢？这就和人的自己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不扯得太远了，我就是回到摩西的身上，他在埃及所受的那个伤害叫他的尊严到了一个地步。一般的情形来说，如果你尊严受了伤害，你要么就想尽办法去报复，如果你不想尽办法去报复的话呢，那你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有一个词我一下子都忘掉，出不来就出不来。他定规的就是完全的放弃了，完全的放弃。那么现在摩西呢，在埃及的那个经历，再加上他40年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呢，他实在是已经对自己采取了一个完全放弃的那种心思了。所以现在神要对他说话，说的话是他从前所喜最热衷要做的，但现在呢他不敢碰，他也没有 没有胆量是动，也没有倾向去再碰了，因为他想想他自己80岁了，还干什么呢？虽然是当时的人80岁也许还能比较强壮，但是摩西因着这样神给他的差遣，神给他格外的恩典，他活到120岁。但是你看他在诗篇上面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了，他看到我已经80岁了，我超龄了，超龄了。那个话怎么说？人的年日是60岁啊，
70岁。
若是强壮啊，可以到80岁。那现在摩西已经80岁过了，过多少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他已经过了80，超饿了，超过那个界限了。那你叫他怎么再提起来呢？但是感谢神，神就是选中了他，所以神就一步一步的领他，不是恢复他的雄心大志，而是把他恢复到神的心意里。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摩西的身上那个带领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从肤浅一点的就一直深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神的自己。那因此我想我们这样来留意一下的话呢，你会看到从第三章开始，神用神的话来选召摩西，也是用神的话来兼顾摩西。那当然如果一个灵里面是苏醒的人能有神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是摩西当时的情形，神的话没办法叫他苏醒，那所以才引出以后神所做的。那神就给他做了，因为神已经预先先告诉他，你去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但是我先告诉你，法老王一定不肯把你们放走，我也任凭他心意不让他放你们走。为什么呢？那神预先先告诉摩西，那让摩西很清楚的知道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小孩子在那里摆什么摆家家乐，不是这些东西，是很严重很严重，又是很严肃很严肃的。那么这个话真的是把摩西吓坏了，在当时他的心情的里面，所以他不敢答应神的那一个差遣。那因此神就第二步在他身上给他一些安排，那就是给他看见神迹。那至于那个神迹是对埃及人呢，还是对以色列人，如果我们能看定了出埃及记是神救赎旨意的缩影，那你就知道了，是对埃及人也是对以色列人，同时也是对所有的人。那因此那三个神迹啊，有他一个神有的目的在哪里？但是我们必须也看看神为什么用这三个神迹来做举例给摩西去经历。其实这三个神迹的里面，刚才正邪弟兄交通的里面把这个内容几乎碰到了，但是我们要近身一层来注意， 首先我想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的，神使用的是什么？神当时要叫摩西去使用的是那个杖。那么那个杖在圣经里边一直就说到那个是一个权柄的表明，一个记号。那因此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用这三个神迹，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是要让摩西真实的去学习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回到他受差遣领以色列人，那么神老早已经说了，是我叫你去，不是你能把他带出来，是我要他们出来，不过我是叫你去执行。那所以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不在乎你摩西，是在乎我要怎么做。那当神要这样来进行的时候呢，那个执行神旨意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那么说这个是头一点，我们很显然的看到，同时也给我们回答了我们究竟神为什么发怒，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发怒。那我们先来看神给摩西的，摩西推搪了，他说以色列不会信了。神说好，那我给你经历一些事情，你就用这个经历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看见了他们会相信你的。那么头一个神迹就摆出来，神就说把你手中的杖丢在地上，那一丢下去就变成了一条蛇。摩西也说好了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关键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在哪里？在那条杖变成蛇以后，神叫摩西说拿住他的尾巴连起来。哎呀，怎么好做这个事情？如果像刚才不必说是大蛇，是很大的一些小蛇，那是更是不得了。是不是毒蛇？他这里没有说，很可能是毒蛇，因为是在尼罗河边，那就是埃及有名的眼镜蛇了。那不管是什么蛇了，你就是普通的一条很大的蛇，你叫人去把它抓起来，谁都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神叫摩西说你去把它抓起来，摩西听话就把它抓起来，一抓起来立刻那条原来是活生生的蛇就立刻就变回那一个拐杖。那这是头一个神迹。那头一个神迹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呢？神让摩西体会一件事，如果你是服权柄的，杖在你手里就是权柄，如果你不服权柄的，杖会变成蛇一样。那当然从具体的话来讲，那就会成了撒旦的工具，或是撒旦的代表，撒旦的化身。那因此你必须要使用权柄把那个蛇拿起来。但那个权柄从哪里来？听神的话。那这是头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神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的手放到你怀里，你拿出来，你就看见正觉刚才提到说 把人里面的光景带出来，这个非常有意思。不过我想再看扎什尼城来提，为什么先要摆在怀里面呢？那是隐藏的东西，你在外面看来好像都很好，光光滑滑又灵活，但是你摆到怀里，那就是你隐藏里面的那个实际是不是像你摆在外面的那样光鲜，那就全然不是。那是说到人里面的光景，你要是把人里面的光景一摆出来，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也就是说出隐藏的东西是神所注意的。但是你怎么能叫那个隐藏的东西不成为人的重担，不成为人在神面前惹动神的震怒的那个原因呢？神说你拿出来放在哪里？放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留意到当时这个情形，当这样子按照神的话来执行的时候，那个手就复原了，里外就一致了。那么怎么能叫这个里外一致呢？又是福全饼的那一个结果。那么当第三个神迹再摆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水变血的那个问题。水是生命，如果对埃及人说那是尼罗河的水呀，那当然是他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撇开埃及整个的来说，水就是生命嘛。不但是圣经上面用水来做生命的记号，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里边，我们都经历到了没水你就活不下去。那现在呢，那个水变成血，从食用上面来说，水就不能再供应生命，只能叫人看见死亡的痕迹。那这个就很严肃了。然后神就告诉摩西怎么把血变回水。我们感谢神。那从三个神迹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神要摩西在那里学这个功课，不是行神迹。行神迹是神的神所用的那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所带出来的要求就是让你有了这些神迹的经历，你就知道服权柄是一件不能逃避的事。那么所以当第三个神迹行完了以后，摩西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在神面前推却了，说只有拿这一个。哎呀，神啊，你喜欢差遣谁就谁了，反正不是我就可以。那然后神就发怒。为什么神发怒呢？不服权柄是对野神怒气，但是这就牵涉到我们一个有意无意的观念。我们会在我们的下意识的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神是不会发怒的。所以你信主的人也不能发怒，但这个是不准确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最末了的那句话是什么？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 死的人就得不着永生。末了一句，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会发怒的，神不是不会发怒的，但是在什么情形上神会发怒呢？信与不信的这个问题上的，因为信与不信的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你接受神的传递或是拒绝神的传递的问题。从伊甸园一直到现在，这个事实没有更改过。那所以当时神发怒了，那神发怒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他不是烈怒到一个地步叫摩西受不了，也许神就变了脸，很严肃地对摩西说，你为什么不听话？那这就很重了，是从神口里出来这些话，那就很重了。那结果摩西就心思转过来，就伏在神的船柄的底下，就带出埃及记的这整个的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神在摩西的身上的那一个安排和带领，那几个次序。那几个次序呢，不但是在摩西身上神是这样做，在我们身上神还是这样做。因为摩西的经历不是他个人的专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别人对我们尊重的时候，我们也许兴高采烈的，如果感觉上好像别人不尊重我的时候，那我就放弃了，我就灰心了，我就算了，你们以为你们的对，那你们就去做吧，你们做得好我也没话说，你们做得不好那时候我再出来再说话。那这是人心事里头的那种观点。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引领，他一直是朝着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人是要脱离自己，摩西的确是给带到脱离了自己，但是神要人脱离自己不是神的目的，脱离自己是神的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一个关键点。那当人能脱离自己的时候，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就像如果不是激烈的对抗，就是消极的放弃。但是神说两样都不是，是什么呢？你必须要脱离自己，但是你脱离自己的时候，你要让神补上去。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那个原则。脱离自己是我们一定要走过的那一段路，但是你脱离了自己以后，你不能空空的在那里，好像我已经脱离自己了。但你脱离自己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当然神是要叫我们经过一无所有，但是神不是叫我们停留在一无所有，是我们腾空了那个位置出来，神要把他自己补满进去，不仅是补进去，是补满进去。那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一个法则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回头来看摩西这一段经历，你很清楚看到头一段神就是用神的话来引导摩西。摩西说，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回去怎么跟人说？神说，我就说自由拥有。摩西继续在说其他的话，神就在那里就说出，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摩西找不到题目了，所以就说，我可以做啊，但是他们不信我，我怎么办？那神就 给他去经历第二个谁第二个带领。那第二个带领是什么呢？是让他去经历神的权柄，而认识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是做工的方法。你不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你怎么做神的工呢？神给你这任安排，你说我觉得这个不好，我有更好的意思，那就完了。但是感谢神，神让摩西很清楚的知道，不是他能行神迹，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不是，而是在他所经历到的能力的里面，是认识到这是服着神的权柄所带出来的结果。那这个是第二段的那个造就，但是摩西还是脱不出他自己的那一个灰暗放弃的那种心思。结果就说我不会说话，那么神就说你不会说话不要紧，你不相信我造你的口，那是神头一直说的，我就用别人来代替你的口，别人替你说话了，你就没有话，你不必说话，只要你把从我听见的话告诉那个人，那个人替你说出来，那也成就了我所要做的。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服不服神的权柄。摩西还是说你喜欢谁去就叫谁去了，不要不是我就对了。这样在神面前那个不服神的权柄是到了高点，所以神就转脸给摩西看，叫神不喜悦。神不是你可以说神向摩西发怒，是神给摩西觉得很清楚的觉得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不一定要开口骂你，但是你知道神不喜悦。那在到这一个时候，摩西也许里面苏醒，他肯接下来，所以就带出上面所有的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从摩西被带领的这个过程里头，一面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他一定要把人带回他的权柄的底下，另一面我们也看到神的忍耐和怜悯，人跟不上来，神就陪着你走一段的路，但是走过了神安排给他走过的路程的时候，他如果仍然是不肯跟上来，神就说我不喜悦。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摩西的身上神这样领他做成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使，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神也是如此引我们去做一个服权柄的人，来把神的永远的旨意带进完成。我们实在感谢神。